更更更更，欢迎各位收听笑林豪杰，一群胡说八道的相声演员们。11月26日，西门红楼笑林豪杰全新相声剧《直男而上》，五场，下午2:30开演，晚场晚上7:30开演。现场之极，直男大便便。如您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，可上泽泽募资平台，网址在资讯栏。纯粹购票，请洽笑林豪杰粉专或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查询《笑林豪杰直男而上》。我们剧场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笑。啊，我们 Podcast 来到光荣的第4集啦！啊，前面呢跟大家聊过一些，我认为蛮实际的话题哦，因为大家可能对相声不太熟，所以呢就聊一些跟相声啊比较有直接相关的。但其实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第一集我们介绍了相声跟其他喜剧种类的技术性差别，当然只讲了一小部分，你要全部摊开来讲很长啊。那第二集我们聊了鼠来宝，第三集聊了贯口。那说实话呢，今天我想任性一下哦，因为这篇稿子我在写的时候，我把本来排在第6集还是第7集，后来想想，哎，我实在是憋不住，好想讲这个，好，所以我想聊一下啊，这一集我们来聊一个我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喜剧的原理啊。哎，为什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哦？其实从源头上看起来啊，我对相声感兴趣是从小学4年级看过相声瓦舍之后。啊，我就莫名其妙啊，对这种两个人表演的这个模式，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只知道相声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相声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啊，所以就莫名其妙对相声产生很大的向往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我就来到大一啊，那时候啊刚进就是国剧系哦，终于接触跟表演相关的科系，哎呀，学什么都很感兴趣，所以对喜剧表演呢，我也非常感兴趣，但是就是比其他的，比如说戏曲表演啊、唱腔啊，之类的一些，还有一些身段课啊、剧本创作啊，其实喜剧表演的兴趣就比其他高一点点哦。那我课堂表现最好的其实也是理论课，诶，我记得有一次是那堂课是当时我们有一堂课叫剧场导论，哦，其实就是开给就是对剧场活动可能不太熟的普通高中，哦，或者像我这种不是从本科系就是表演科系上来的学生，哦，开给我们做基础认识用的。那后来就是一个老教授啊，一个很老的老教授在教，就是王世仪老师啊，所以我还蛮喜欢那堂课，然后表现的也很好，哦，还不错，我的笔记做得很认真啊。那他在课堂上教喜剧理论，这是某一堂课的主题啦，就是他在教喜剧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跟概念。那我当时听了还蛮受启发的啦。当然，这个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说，哎，老师教的东西其实是个很基本的认识哦，其实不能说是很怎么样感人的，还是什么很厉害的理论。但是那个时候回到那个大一的课堂的话，那个被老师点醒的那一瞬间，就老师说的内容，你突然噔打开一个新世界的，我说打开哦。对哦，原来喜剧是这样子的，那一个瞬间是真的。后来在大学期间，我跟吴承泽老师还有研究所期间的指导老师何一范老师啊，在这几年这两位老师以及其他各个老师啊，对我个人的作业啊，这个非常诚恳的教导之下啊，说实话，我不断的认识到自己其实是很喜欢研究喜剧跟实践的啊，我讲的是一个就是喜剧这个概念啊，我不是单指某一个表演，我不讲的不是单口喜剧，不是漫才，不是落语，我讲的是喜剧这件事情。意思其实也是相声是我研究和实践喜剧的载体。那从我的角度看起来，相声是我熟悉的一个表演系统。 那它跟其他的喜剧种类没有什么两样啊，因此比起只是在说相声的技术当中打滚，我更感兴趣的是研究和实践喜剧。其实是同一句话，只是来回的表明立场而已啊。那我觉得至今看过一些喜剧的研究的理论之后，让我最感受最深刻的是，Henry Bergson 有一本书叫《笑论滑稽的意义》啊。他在书中讲了很多喜剧的特性和观点，比如说僵化、机械化，还有各种的啊。那个书也很久了哦，那是我大一下学期的时候，还是大一什么时候忘了，然后去图书馆借那本书，就是商务出版社出的，也现在也应该找不到了，那去图书馆找可能还有了，但现在要去买，我也找不到它，那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算是打开了我探索喜剧的起点，就是当你对某件事或某个东西、某个人产生，应该精准讲，对某事某物的滑稽产生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情绪是理性的。那如果你的情绪是感性的，你不会产生笑这个动作。那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哦。我记得，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也有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说，笑是很残酷的，一旦有人笑，就代表有人发生不幸的事情。原话我不太记得，但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一定是有人受苦，然后那个人呢，你对他呢没有任何的同情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好笑啊，你才会觉得好笑。那当然，这句话深究起来，我们有很多的相反的例子可以举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精准的定义，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。它更认真的讲，其实是有很多脉络的论述在里面，但这个 podcast 要讲这个太枯燥了，我们就不提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概念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对的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在对某事某物的滑稽在笑的时候，我们的确不会同情对方。就像我觉得很多政治人物犯蠢很好笑，那有人拿来提写成段子也很好笑，但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不是那个立场的支持者。甚至于我不在那一个支持者的情绪里面，就是我可能对，假设说我可能相对喜欢某一个政治人物，我就不表明政治立场，但我可能相对喜欢某一个政治人物，我肯定觉得他没什么问题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有些东西讽刺他不好笑的原因是，我可能在某一个支持者的情绪里面，甚至于我跟他的距离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远，但是如果我跟他距离足够远，然后我完全不在那个支持者的情绪里面的话，那我有可能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好笑。所以重点是那个情绪，产生一个理智，跟那个东西保持距离感的状态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跳脱出那一个原有的立场跟框架，那我可能会觉得某些讽刺我熟悉事物的笑话好笑，那或者是我说我们看到某些支持候选人的群众激动不已、呼天抢地后，我也觉得很好笑。那相反来说，如果那些人就是我的亲人、朋友或是我自己，那就像我刚刚说，跳脱立场来看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好笑。但是如果我没有跳脱立场来看，我可能就不觉得哪里好笑，OK？好，那所以我们大概这边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往往喜剧所引发的笑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啊。讲批判性其实很委婉啦，讲明白了，讲白了就是所谓的攻击性。我认为越好笑的内容需要越强大的攻击力，但是有个问题哦，既然有攻击力，那我们要攻击什么？我回想起今年在各种课程上，我不断地跟我的学生们询问一件事情：文字游戏跟喜剧有什么差别？因为大部分的笑话都是文字游戏，那为什么有些文字游戏是笑话，或是有些文字游戏就是单纯的文字游戏？那它跟喜剧有什么差别？没什么差别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那这个可能是比较，这算是我今年第一次想，那可能也不算什么很新鲜的概念啦，但是就是我第一次想，我也第一次提问。比如说谐音梗好了，谐音梗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字游戏，但为什么有些听起来谐音梗很厉害， 哦，听起来很嘲讽力度很够，笑声满满啊，有些听起来就好哦。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哈？诶，我在想的过程当中哈，有很多的推论跟感受，但是我直白的说，我目前给自己最能够尽力说服自己的答案是。喜剧的冒犯往往是对某种僵化、顽固的社会准则进行反抗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去讽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，大家其实意见很少，没什么意见。但是如果我们去讽刺一些弱势，就可能会被骂、被严上。不过事实的情况其实更立体、更复杂，因为被骂、被严上的原因，可能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候说的，我们在嘲讽某事、某物、某人的理性和其支持者的感性，其实发生了很大程度的碰撞，那就会产生争执。OK，那说到底啊，其实研究这些东西哦，也不过是在自己创作的过程当中，告诉自己，如果不小心引起任何的争议或者是争吵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啊，作为一个喜剧家，你本来你的职业生涯的业务之一，就是要去挑战、反抗某种社会的僵化的规矩、僵化的准则或者是道德。好比是一个革命家吧，那他在某个现行的社会制度下被政府抓去坐牢，也是他的天职之一。我想喜剧家也是一样的。好啦，这些是我真正喜欢聊的话题啊。想先说到这里，避免大家觉得怎么说风格突变啊？我们下一集继续给大家说相声小故事。哎，还是大家喜欢这种乱七八糟想的内容啊？如果喜欢啊，或是不喜欢啊，或者你更喜欢相声小故事，都在下面留言区讨论一下。下次要来听哦，拜拜。11月26，西门红楼，笑林豪杰全新相声剧《直男而上》，5场，下午2点半开演，晚场晚上7点半开演。现场之急，直男大变变。如您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，可上泽泽募资平台，网址在资讯栏。纯粹购票，请洽笑林豪杰粉专或上2厅院售票系统查询。笑林豪杰《直男而上》，我们剧场见。